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发表视频谈话，谴责北京当局一连三日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军演，造成台海以及区域不稳定，说这种行为不是一个区域内大国的负责任态度。北京在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在美国加州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多位的两党议员的历史性的会晤，是搭机返回台湾之后，在星期六突然宣布举行这次大规模军演。军演开始的当日，蔡英文还在台北以午宴招待正在台湾访问的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所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星期一结束的一场军演当中，出动大批陆海空和火箭军部队，从多方向台湾实施严密封控和压制，连首次进入西太平洋演练的中国第一艘的国产航母山东舰和其率领的战斗群，亦都参加了对台封锁和模拟攻击演习。而包括山东舰的舰载机歼15在内的大批的军机亦都再次逼近台湾，侵扰台湾周边空域或者防空识别区。台湾的国防部说，中国军方的演习虽然星期一已经结束，但是解放军的军机和战舰仍然滞留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130多名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签署一封的联名信，呼吁欧盟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在被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博雷利的信件当中，议员说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几十年来，伊斯兰革命卫队自由和公开地实施了针对欧盟各国公民的阴谋。这封信说他们理解根据欧盟法律共同立场931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定为恐怖组织所涉及的法律的复杂性，并且充分理解这个决定需要由司法或者同等主管当局裁决。议员说，但鉴于伊朗对欧盟成员国和他的公民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敦促他们极其紧迫地处理这个问题。这封信还引用了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伊朗在过去五年当中至少策划了33宗监视、绑架或者暗杀欧洲公民的阴谋。博雷利说，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必须是首先受到至少一个欧盟成员国法院的裁决。美国在2019年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联合国在星期二说，自从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已经确认的平民死亡人数接近8500人，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除了遇难者外，还有14000多名平民被证实受伤。声明说，人权高专办认为实际的数字要高得多，因为从一些发生激烈的敌对行动的地方收到的讯息被推迟，很多报告仍然在等待证实。联合国说，在4月的前9日，他确认了44名平民死亡，除了一人之外，所有平民的死亡都是具有大面积影响的爆炸性武器所造成的。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预计星期三抵达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卢拉星期一在出发前说，他将会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是希望加强两国关系。卢拉在接受巴西国家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将会邀请习近平到巴西进行双边会谈，让他了解巴西，向他展示他们希望中国投资的项目。卢拉并且补充说，他计划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卢拉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的两个多月之后开始中国之行，虽然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但是巴西的目标是通过务实的外交政策平衡与他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关系。卢拉说，他们希望中国进行投资，以在巴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生产性的资产。卢拉原定3月访问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但是被诊断出患有轻微肺炎之后被推迟。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在星期一表示，他对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对中国的依赖感到忧心， 此前特斯拉透露计划在上海建设储能超级工厂生产电池。特斯拉星期日在一条推文当中宣布该工厂的消息，签约仪式当日亦都在上海举行。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工厂计划在2023年第三季度开工 ,2024 年第二季是投产。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达到一万台，将会补充上海现有的大型电动汽车工厂。加拉格尔说他想知道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会怎样在美国政府对特斯拉的支持与他们在中国的营运之间取得平衡。被问及电池工厂的时候，加拉格尔说他对此很担心，特斯拉似乎一方面完全依赖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来给予他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完全依赖中国市场。他说他们在那里达成的那种交易似乎是非常令人担忧，他只是想知道马斯克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特斯拉暂时没有回复媒体就加拉格尔的言论提出置评的要求。马斯克星期日在推特上回应一些人的批评的时候说，特斯拉正在德州、加州和内华达州迅速增加产量。一艘美国军舰星期一在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以及台湾声称拥有主权的一系列岛屿附近航行，而与此同时，中国在自治的台湾周围举行的军事演习进入了第三日。美国海军说，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的美济礁附近进行了航行自由行动，以维护海洋的合法使用。斯普拉特利群岛是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的几十个岛屿。海军说，米利厄斯号表明美济礁是它自然状态的低潮高地，根据国际法没有领海的归属权。中国高级官员将于本周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这个是因为新冠防疫限制措施只能够视频参与会议三年来，中国官员首次来到华盛顿与会。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对路透社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本星期将会在一位副行长的陪同下出席会议，但是当被问及中国财政部部长刘坤本星期是否亦都会按照惯例在前来华盛顿的时候，财政部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南部嘅中国非法移民问题，我哋亦会报道澳洲同中国关系是否回暖呢？澳洲坚持人权同国安等原则，咁贸易争端有望透过对话去缓和。不过首先我哋就报道白宫表示密切注意中国喺台湾海峡周边嘅演习，拜登希望喺适当嘅时机同习近平通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后，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了三日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军事演习。白宫再次表示，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并没有不寻常之处，中国看来是在对没有必要反应的事情作出反应。 美国正在密切注意中国的军事演习，亦有充分自信和信心在地区备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以保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白宫仲表示，拜登总统期待在适当的时机再次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蔡英文出访中美洲以及美国国境之后，在上个礼拜五返回台北。中国的解放军东部战区隔日宣布在台湾海峡和台湾的北部、南部和东部海域组织他们所讲的环台岛战备警巡以及联合利剑演习。东部战区的发言人施毅说，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演习结束之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星期一说，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圆满完成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各项任务，包括联合感知、联合指控、联合杀伤、联合行动和联合保障。又说全面检验了实战条件之下部队的多军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一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中国军演造成台海紧张升级的问题。白宫的记者问总统能不能够拎起电话并且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呢？我们几个月来都被告知有这个电话并且即将会发生，为什么拜登还未有拎起电话并且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要他打消这个注意呢？科比当时回答说，拜登总统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再交谈，我们在适当时间会这样做，我们肯定会令到你知道情况的发展，重要的就是那些沟通渠道保持开放。当然现在的局势很紧张，我们希望见到这种关系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立足点，当时机适合两位领袖交谈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科比说，虽然是这样，他还要强调美中两国一直都能够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甚至在所有这些紧张局势发生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科比又说，事实上美国还准备派国务卿布林肯能够按几个月前的计划前往北京，现在美国亦正在和中国讨论关于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应邀访问中国去讨论经济事务的安排。记者又问科比，拜登有冇可能同蔡英文通话呢？拜登对麦卡锡同蔡英文的会面又有啲咩睇法呢？科比并冇直接答复拜登是否会同蔡英文通话问题，而系重申拜登政府嘅立场，就系台湾总统喺美国国境并冇不寻常之处。正如蔡英文总统所讲嘅一样，而台湾官员包括总统级别在内，同美国国会成员见面亦冇乜嘢不同寻常之处。正如蔡英文总统所做的一样，再次话就是并无理由对此有任何过度反应。对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科比一再表示，中国无理由对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作出过度反应，无论军事或者其他形式。
We're monitoring the exercises as closely as I think you might imagine.
科比说，我们正尽可能地密切注意这些演习，正如你能够想象的一样，看来那个是对一种不需要作出反应的事情作出反应。科比强调，他之前的答复就已经是讲过的了。
We're very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that we have in place in the region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科比又说，中国亦对这件事作出了言辞上的反应，不过美国非常有自信和信心，美国在地区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保护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科比又强调，没有理由台海紧张发展成为任何形式的冲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事实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美国不希望见到单方面，显然是不希望看到以武力改变现况的事实亦没有任何改变。而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亦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作出评论，说美国正在密切注意北京的行动。帕特尔说，正如一贯美国的信念，美国是不会被压阻而停止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之下在西太平洋的海洋和天空进行安全和负责任的行动，也是在这个信念之下，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和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栖战备群正在在菲律宾海执行例行的行动，他们会继续在当地活动。 帕特尔强调，并冇理由将呢次过境当作系其他嘅情况。
Transits by Taiwanese officials have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U.S. longstanding policy. They are
帕特尔一再表示啊，台湾官员喺美国过境符合美国长期政策，符合美国嘅一个中国政策，亦符合指导呢个一中政策嘅六项保证同三项公布以及台湾关系法。帕特爾話嘅台保證咧，係1982年時任總統里根向台灣提出嘅六項保證，以及美中之間所發表嘅三個聯合公佈。而同時喺美國國防部負責公共事務嘅美國國防部長助理克里斯米格星期一亦喺記者會上對中國軍隊喺台灣周邊嘅演習表示，北京唔應該將台灣領導人喺加州嘅過境變成一個過度反應嘅藉口。他说美国持续同中华民共和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不过至今中国仍然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将军接触的请求是加以拒绝。米格表示，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两栖战备群将持续在该地区进行例行行动。米格说，我们不会被阻压，将会遵循国际法，继续在西太平洋的海洋和天空当中安全和负责任地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澳中官员近期互动频繁，双方的贸易部长可能在几个礼拜内举行会谈。咁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咁专家认为工党政府喺改善对华关系嘅时候咧，依然坚持人权同国安等原则。咁中国亦希望通过对话去解决同澳洲嘅贸易争端。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喺台北嘅报道。
澳大利亚同中国之间虽然存在好多争议，近期两国官员对话与访问越发频繁，整体而言关系持续回暖。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黄秀文3月29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应约会见前来参会的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艾尔斯在会上主张应该同中国及时全面地恢复贸易。艾尔斯是继去年12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访问中国之后，第二位訪問中國的部長級官員。此外，黃秀文4月3日在北京與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副秘書長伊恩德舉行會談，為兩國貿易部長下一階段會面作準備。預計澳大利亞貿易部長法雷爾可能會在未來幾個禮拜內訪問北京。此外，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4月4日應約會見伊恩德，雙方就中澳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澳大利亞迪肯大學信息技術學院教授張耀忠認為，儘管工黨上台之後，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確實破冰了，未來應該會看到兩國官員越來越多的對話和持續互訪的可能性，但是澳方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张耀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从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去年底去跟去中国跟王毅会谈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提到期盼让被捕的澳洲华人陈磊跟杨恒能够早日回家。那他也没有特别避开国防区域安全。
从黄英贤去年底去中国同王毅会谈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提到期盼让被捕的澳大利亚华人成雷和杨恒军能够早日回家，他亦都没有避开国防、区域安全、国际问题这些敏感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澳大利亚和中国对话不是一件坏事，但要看这些对话是不是能够建立在人权和自由平等的基础价值上。张耀忠表示，无论澳大利亚由哪个政党去执政，在国家与区域安全以及人权等基本价值上都不会因为商贸往来需求而有所妥协。悉尼科技大学 UTS 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高层对话持续进行有助去解决一些过去莫里森政府造成的障碍，特别是工党政府不会将国安问题 睇成是绝对的政策影响因素。罗真是这样讲的。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justification wheeled out for every decision. I think Australia has been far more cautious in u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frame to.
佢话我发现美国几乎将国安考虑当成系合理化任何决策嘅核心。相对嚟讲，我认为澳大利亚喺处理决策中嘅国安因素时更为谨慎。澳大利亚政府确实亦都会基于国安考虑因素而拒绝一啲中国嘅投资提案，但大致上嚟讲，坎培拉喺做出决策时，对于国安因素嘅衡量比重，显然比华盛顿来得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治理与政策分析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表示，相较于莫里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嘅态度，现任工党政府对好多国际议题就采取更为小心谨慎嘅态度。以聆聽代替說教，以降低衝突為核心，但是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現任政府的決策與前任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羅立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看他現在黃英前所做的一系列的舉措，一方面希望恢復這個澳洲的跟中国这个贸易的关系，但另外一边在阿库斯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真的完全的放掉。
罗立佳对美国之音话：，我哋睇到而家黄英贤所做嘅一啲举措，一方面希望恢复澳中贸易关系，但另一方面喺奥夫斯问题上，佢亦都冇完全放弃。这个反而引起咗好似系基廷等过去嘅工党领袖好大嘅反弹。代表工党政府更希望维持一个好的贸易关系，而且希望降低双方可能潜在的军事冲突，但关键是引爆点出现的时候，工党内部可能就会分裂了。罗立佳指出，使到澳中关系降到冰点的时刻，是澳大利亚发起要求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而这个要求是澳大利亚各个党的共识，包括黄英贤亦都支持的。中国自2020年开始对澳大利亚的一系列出口商品实施高额关税、非官方禁令等限制。澳大利亚于2020年12月份针对大麦关税争端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世贸组织的裁决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开。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收到了世贸组织的报告。悉尼科技大学 UTS 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指出，以目前北京逐渐恢复翻澳大利亚商品进口的形势嚟睇，贸易制裁嘅解禁会好顺利。例如煤矿同埋棉花已经再次通过中国港口，呢一种趋势应该会扩大到龙虾等商品，甚至喺世贸有争议嘅商品。罗振继续分析话。
And the two goods that will be harder to deal with are barley and wine, and that's because they're subject to formal WTO dispute cases at the moment. But still, even on those, you know, both sides have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to.
佢话大麦同葡萄酒呢两项商品嘅状况较难预测，因为佢哋目前属于喺世贸组织嘅争议案件。即使系咁样，澳大利亚同中国都表示愿意通过对话用双边沟通的方式去解决争端，而不是坚持世贸组织的裁决。澳中关系专家罗立佳表示，澳大利亚的农业因为中国的贸易制裁受到较大冲击，但这个冲击并未有扩散到整个澳大利亚的经济。他分析说，
如果我们回头看中国对澳洲所寄出的这些贸易惩罚措施，其实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一方面呢，是这个澳洲跟中国整体的贸易量还是不差。那另外一方面是澳洲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拓展了新的贸易伙伴。
他说，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所制出的这些的贸易惩罚措施，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是澳大利亚和中国整体的贸易量还是不差，另外一方面就是澳大利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拓展了新的贸易伙伴，亦扩大内需市场。这个部分大概中国也都知道。随着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慢慢回暖，我个人认为中国有更多理由要减轻或者取消这些贸易制裁。罗立佳认为，中国亦都希望澳中关系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可能会想办法在世贸组织裁决出来之前，先协调出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方案。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阿尔斯3月31日接受《卫报》访问时表示， 2021年成立的美英澳安全联盟 AUKUS 澳富斯核动力潜艇计划不会对澳中两国稳定关系的方向有负面影响。澳大利亚肯迪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张耀宗指出，有关澳大利亚购买核潜艇的计划是在澳富斯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中国不会因此减缓和澳大利亚关系恢复。他解释说，
AUKUS 至今的成立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特别指明它是针对中国啦。那当然，虽然我们说它目标是很明确的，只是说为了维护区域安全，中国当然也不会自己跳出来承认说这个造成区域安全。
他说奥富斯成立至今都未有特别指明它是针对中国，虽然我们都知道它的目标很明确，只是说为了维护区域安全，中国当然也都不会自己跳出来承认造成区域安全问题就是中国本身，只会说这样的军事联盟会造成区域紧张，或者是核潜艇的制造会成为军备竞赛等迂回表态。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治理与政策分析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认为，奥富斯对现在的澳中关系影响不大，反而可能会令到澳大利亚必须给予中国一些好处。他说，
中国当然不满AUKUS，其实蛮多人在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不满是在现任执政党的计算之中。那工党目前当然主张是说，这个 deal 是前任政府所定的，他们也只是就是继续履行这个协定的要求，间接把这个锅甩给前任政府。
他说中国当然不满奥富斯啦，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不满其实是在现任执政党的计算之中的。工党政府目前当然主张奥富斯的决策是前任政府所定立，工党只是继续履行协议的要求，间接射给前任政府。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是不是真的接受这个理由，但是有些人猜测澳大利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一些利好，例如支持中国加入 CPTPP 呢？当维布问及与黄秀文的会谈是不是讨论了 CPTPP 的时候，艾尔斯则守口如瓶。另一方面，坎培拉4月3号表示将会在政府设备上禁止抖音 TikTok。 对此，中国商务部4月7号发表声明指出，澳大利亚对 TikTok 实施歧视性禁令。悉尼科技大学 UTS 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认为，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不会造成澳中修复双边关系的任何影响。他说，
We're not dealing with a very serious issue here, and of course these are only government provided phones, so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ikTok's business will be completely unaffected.
他说这个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毕竟只是禁止在政府机关的装置上使用，对于抖音总体的使用量是毫无影响的，何况现在澳中双方有对彼此有相当高的期待，不会为了这种小事情就会改变策略。对我来讲，更有趣的就是坎培拉表示不会再实施更加广泛的禁令。我认为当北京去年5月份决定与坎培拉恢复友好关系时，就已经考虑到有关禁令的因素了。罗振表示，澳大利亚是五亚联盟中最后加入抖音禁令的国家，代表着工党政府和前任莫里森政府的对中政策差异很大。澳大利亚肯迪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张耀宗认为，坎培拉现在对中国的做法是要取得平衡。他表示，澳大利亚通过政府机关的设备禁用抖音这件事情，除了证明澳大利亚与五眼联盟等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外，亦都显示出现澳大利亚在科技安全上的重视程度。张耀宗继续说，
如果国安考量，我认为政府机关禁用TikTok 是合理的。那中国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很难有太大的反应啊，毕竟你们看到中国自己在全国也禁用 Google、脸书、Twitter 这些社交媒体。
他说，如果有国安的考虑，我认为政府机关禁用 TikTok 是合理的。中国在这个部分也都很难有太大的反应，毕竟中国自己全国都禁用 Google、脸书、Twitter 等社交媒体，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没什么立场来抗议或者不满澳大利亚在国防安全维护之下禁止某一部分的机关，特别是国家机关使用抖音。何况现在中国还能够对澳大利亚制裁些什么呢？ 張耀宗最後指出，在之前對澳大利亞實施貿易制裁的商品，中國仲是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從第三地再進口，貿易制裁整體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更加大，因此中國亦都不會因為澳大利亞在小範圍禁用抖音就放棄與澳中修復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德克薩斯州州長阿伯特的辦公室在3月24日發布了一篇與非法移民有關的新聞稿，這個新聞稿特意提到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數量激增，在過去的5個月，亦即是2022年10月至2023年的2月裡面，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遭遇了超過4300名來自中國的非法邊境穿越者，其中但在2023年的2月呢，就超過1300人，數量同上個財政年度比較呢，有 900% 的大幅度增長。而呢啲中國人甚至願意向走私犯罪集團支付$35,000到$50,000嘅偷渡費，就係為咗獲得進入美國嘅機會。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劉文喺奧斯汀嘅報導。
通過德州與墨西哥的邊境進入美國境內係好多拉丁美洲國家非法移民會選擇嘅路線。州長阿伯特喺2021年3月發起咗孤星行動，以應對非法移民嘅增加。自從這個行動啟動以來，共有超過359,000人被拘禁，有超過26,000人被刑事指控。根據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統計數據，德州約有170多萬的非法移民的居留人口，這些人群當中的 85% 出生在墨西哥和中美洲，8%出生在亞洲。出生在亞洲的這部分人口當中，又以出生在印度的佔比最高。中國來的非法移民雖然近年來是數量有所增加，但是相較總人數來說並不算多。從事美國移民諮詢20多年的陳忠對記者說，通過走線進入的這些人是最底層的，稍微有些辦法都不會走線。他回憶起20多年前有大量福建人偷渡來美國，既有乘坐蛇頭安排的船隻在接應者的幫助下是入境，亦都有通過假護照、假簽證這些途徑入境。他說自己20多年前就替這些從福建來的偷渡客提供移民諮詢服務，亦都因此認識了當年被稱為偷渡皇后的鄭翠萍。他說當年的偷渡客一個人要$7,000,000，来了美国之后要在暗无天日的餐馆打5年工才能够还清。陈忠说，从前年年底开始，通过走线这种方式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开始增加，因为有些人在成功之后将自己的经验在 Telegram 当中分享。他知道的就有两个这样的电报群，一个人成功之后会发布在推特或者电报群当中，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知道呢条路是能够走的。这样的群组的存在降低了走线的成本，如果不找专业的蛇头打点，只是听从前几日成功走线的人的分享，最少花费$10,000就能够到达美国境内。而如果让蛇头帮忙打点关系，安排住宿和交通工具，最多需要$45,000，但是与是便宜相对应的是一路上是风餐露宿的辛苦和高风险。這些人通常需要先去到香港和澳門，然後搭飛機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轉機之後到達中國護照可以免簽入境，並且是最多停留90日的厄瓜多爾。他們搭乘巴士到達厄瓜多爾的邊境城市圖爾坎，然後包車或者靠出租車進入哥倫比亞境內。哥倫比亞治安並不好，黑幫和毒梟的勢力都很強大，走線者亦都是他們搶劫的目標。他們通過哥倫比亞之後坐船到達達里恩雨林的起點，如果願意花些錢可以找到響道帶路，還可以有人幫忙背背包和背兒童。穿過雨林之後可以包車，亦都可以自己花錢買摩托車自駕，一路行進到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再偷渡進入美國。陳忠認為走線的人的增多亦都跟中國過去幾年的防疫政策有關， 在疫情期间获得其他国家的签证变得困难很多。在美国签证容易获得的那几年，有人通过商务签证进入美国再滞留下来，亦都可以通过获得是神根国家多次往返签证、日本签证等免签进入墨西哥，然后直接前往美墨边境偷渡入境美国，这样都能够避免走线的辛苦。在洛杉矶居住的陈忠对记者说，现在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的林肯大道上就住了几百名走线成功的中国人，你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有些是风尘仆仆的。他手头上正在做的移民案件当中有十个案件是刚刚走线到达美国的中国人，他预测现在正在走线的中国人保守估计亦都有一两万人。如果这条路一直能够走得通，从中国偷渡来到美国的人的数量亦都会越来越多。李小三是历经了50多日2月23号到达美国境内，从移民监狱出来之后，他被一家天主教会的救治中心收容，救治中心提供食宿，要自己花钱订了离开边境的车票或者机票之后才能够离开。他提到自己一路走线并没有得到华人的帮助，有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知他要去纽约之后，教会特意发了厚实的衣服给他，令他是体会到一些的温暖。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令到不少民众是颇有怨言，但是李小三认为选择走线的人里面经济原因比较多，政治原因是比较少的。而陈忠就对记者说，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想来美国赚钱，他认为这些人当中至少占到 95%， 很多人甚至连走线的费用都是靠刷信用卡才是凑齐的。他这几天正是帮两个偷渡过来的中国人准备材料，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在餐厅打工，一个做厨工，一个是做搬运，每个人一个月能够赚$3,000多。这些人在美国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职业，主要是有四类，就是餐馆、按摩、装修、搬运，一个月收入在$3,500到$3,800之间，除去日常的开销，每个月至少能够是存$1,000-2,000，再乘以汇率，他们在中国做什么工能够赚到这么多钱呢？根据他的经验，这些人在中国亦都是走投无路的，走线的人增加亦都是跟中国近两年来高涨的失业率是有关，这些人在中国生活艰难，胆大的就会想要搏搏，他亦都想过万一自己运气好就能够拿到政治庇护绿卡将父母接过来。陈忠说，申请政治庇护绿卡是这些人得到合法身份的希望，因为偷渡来的美国人即使跟美国公民结婚亦都需要获得豁免才能够拿到绿卡，而这个豁免并不容易是获得。他坦承偷渡的人并非因为政治迫害才入境美国，他们帮他们编一个故事，编一个符合他条件的又符合美国移民局条件的，那就直接上庭。美国政府真是对他们很好，让他们上庭。美国政府亦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很可能不是真实，但还是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他认为这个亦都是美国提倡普世价值的体现。按照美国的法律的流程，非法偷渡入境的人在被保释之后会收到上庭的通知，他们第一步要经历的是见庭，即是一个简短的关于移民事务的初步的听证会，通常开始是将移民人士是从美国驱逐出境。法官会安排提交书面法律文件的日期以及大庭的日期。一般来讲，大庭是最后一次的听证会，移民法官会决定是批准定是拒绝，但之后还可以提出上诉。陈忠对记者说，这样的程序本身要经过4到6年。他说根据自己过去20多年的从业的经历，庇护的申请成功率约为 10%， 但很多申请不到庇护的人亦都不是那么在意，因为他们根本是不会被遣返，可以在美国打黑工赚钱。根据政府的数据，2022年的财政年度移民法官裁决了52,000宗的庇护案件，大约 46% 的人获得了庇护，对于那些申请庇护以防止被驱逐出境的人来讲，批准率接近 39%。 听证会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4.5年。在采访的时候，李小三的儿子已经是入读了美国的公立的高中，他提到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自己的妹妹在中国是一个黑户，上学的时候经历各种的困难，但儿子入读美国公立高中他都是算顺利。在语言考试之后，他的仔因为是有在泰国用英语上学的经历，所以被直接安排到高中，如果语言是不过关，会在一个特殊学校进行过渡。他准备是考驾照，然后就找工，而 而屋企嘅老人家仲唔知道自己走线呢件事，亦都唔敢话俾佢哋知，话自己过年旅游。佢目前加入几个分享工作同埋临时工嘅群组，因为喺中国就打过维权嘅官司，所以已经将政治庇护嘅文件都写好，准备唔通过律师自己申请政治庇护。谈到未来嘅规划，佢话自己想要系成立公益嘅组织，专门教呢啲偷渡嚟嘅中国人点样打官司，点样揾工。非法居留人口占美国总人口嘅 3.2%， 但系佢系占咗美国劳动力市场嘅 4.4%。呢啲非法居留嘅人口占咗美国从事农业、渔业同埋林业嘅工人当中嘅25%，美国所有建筑工人当中嘅13%，废气处理嘅行业从业人员嘅10%，同埋住宿同餐饮服务业嘅人员嘅8.4%。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嘅最新指南，呢啲喺美国打工嘅非法移民当中，大约有75%被视为系必不可少嘅工人。佢哋从事住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必要行业。据皮尤调查系表明，77%嘅美国人认为呢啲非法嘅居留人口当中，绝大多数系做住美国人自己唔愿意做嘅工作。但系李小三佢希望未来能够帮助越嚟越多嘅中国人揾到更好嘅工作，而唔单止系做厨房或者系做最底层嘅工作。以上系美国Jam地嘅记者刘文喺德州奥斯丁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意大利警方近日查获咗中国地下钱庄网络，咁呢啲地下钱庄咧分布喺罗马、佛罗伦斯、帕多瓦、普拉托同纳勒斯地区。咁意大利警方话呢啲地下钱庄涉嫌洗黑钱，几百亿欧元嘅资金咧通过地下钱庄流向中国。咁意大利反黑手党委员会咧已经启动咗对呢啲地下钱庄嘅调查。意大利财政警察已经将有关的案件通报了给欧洲刑警组织，同时近期亦针对地下钱庄、逃税、非法劳工、毒品贩卖和有组织卖淫等展开一系列的行动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意大利本地的华文媒体对意大利当局破获华人黑社会组织的一连串执法行动亦都有报道。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对意大利当局的执法行动还未有作出回应。意大利当局已经注意到，从意大利到中国经过银行系统的汇款几年以来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2017年有50亿欧元从意大利汇往中国，到2021年下降到仅为是900万。意大利媒体报道指，新冠病毒大流行无法解释这种的断崖式下跌，这个数据意味着有巨额现金流入离于是银行监管的系统之外。三月以来，意大利破获地下钱庄的行动频繁见诸报端。米兰晚邮报的报道说，意大利财政警察通过电话监听的手段查获了一个特大洗钱逃脱税的组织，该个组织运作已经有近20年。调查发现，该个组织开具虚假发票，通过虚构的贸易方式向中国转移了2.7亿欧元。检方已经批准逮捕了10人，另外有12个人禁足在家。检方还批准了对2.9亿欧元实施预防性扣押。该个洗钱网络当中有华人，亦都有意大利财政警察关系密切的意大利人。这些人运用自身经济方面的专业技能帮助该个组织逃税，该个组织向客户收取9%的手续费。意大利财政警察在佛罗伦斯发现的一处地下钱庄，佛罗伦斯国家部的报道指，该个地下钱庄位于佛罗伦斯一处是中国人开设的商店里面，在普拉托另外有一个是分支的机构，该个地下钱庄向中国汇款收取2.5%的手续费。警方已经逮捕了2个人，另外有13个人被怀疑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以及偷逃税款，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根据报道，该个地下钱庄的人员将现金带往中国。新冠大流行的期间， 由於旅行限制的因素，該個集團的成員通過集裝箱或者是汽車運輸將現金帶到反洗錢立法不太嚴厲的國家，然後將錢存入了當地的銀行。居住在荷蘭的黃先生曾經是中國的執業律師，移民荷蘭之後為投資中國的荷蘭公司提供法律諮詢服務。黃先生表示，波羅的海國家是洗錢的中轉站，如果你需要轉帳的話，現時呢他們是去波羅的海三國，那些國家目前又是歐盟國家，金融這一塊歐盟對他的監管不似西歐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禁業，他們還可以存現金，存完之後你再將錢是匯出去。而另外有報導指，佛羅倫斯一洗錢逃稅組織是利用加密貨幣向中國轉移財產，30名華人企業家正在接受調查，通過對該個組織的財務分析發現，該個組織牽涉大量服裝業鞋業批發貿易的公司。調查人員推斷，該個洗錢組織的四名成員是通過一系列的複雜操作向中國轉移了1,000,000歐元。意大利石也納大學商業以及法律研究系教授扎尼對普拉托地區的華人經濟有深入的研究，他表示中國移民在為意大利的經濟作出貢獻，雙方合作將會創造很好的機會，一些華人的違法行為損害了守法華人的形象。中國移民在意大利存在住是平衡於銀行體系的金融系統，壓制非法活動對於意大利以及中國都是有必要。扎尼表示，大多數會計師是意大利人，意大利黑手黨組織亦都有可能幫助一些人非法轉移資金。他說，非法移民、毒品、賣淫存在著一個非法的網絡，控制這些錢財是很重要，不單止是稅收，而且是因為這些錢以及是非法活動有關，所以這些不單止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當局的問題，亦都是中國社區的問題。他是認為中國社區繼續在意大利合法工作是很重要，對於意大利來說，主要的問題是活動應該是白色的，轉帳可以好好地被追溯到和分析。第二是活動的性質，這種平衡的銀行體系不是合法的，甚至對於中國來說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一部分錢來自俄羅斯和中國富豪，他們不想遵守中國的法律，他相信這些富豪有很多錢是用於奢侈品，如果他們購買奢侈品非法運到中國，對於中國來說亦是一個問題。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智庫全球金融誠信專家估計，中國地下錢莊每年洗錢超過1,000億美元。中國地下錢莊體系規模難以估量，但毫無疑問有大量的資金出入中國國境。意大利調查人員估計，每年大約有10至20億歐元通過地下錢莊進入中國的銀行帳戶，另外有超過150億歐元從意大利經過第三方國家，譬如是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以及匈牙利進入中國。而此外，地下錢莊通過微信及支付寶快速進行小額的轉帳。扎尼表示，從意大利到中國的匯款近年來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金融科技的創新，中國人可以輕鬆地使用微信轉帳，私人之間小額轉帳是合法的。然而如果這些渠道被一個集團所控制，將會是非常之危險。荷蘭的黃先生表示，中國移民使用微信匯款的做法非常之普遍，一方通過微信向另外一方發起人民幣轉帳，另一方則是按約定匯率提供歐元現金，避免了資金跨國流動。意大利媒體《共和國報》報導指出，中國地下錢莊的客戶群體相當廣泛，從與黑手黨有聯繫的毒販到意大利東北部的企業家，有俄羅斯的寡頭，他們因為制裁無法在意大利從事採購活動，還有熱衷購買意大利奢侈品的中國富豪。意大利左翼的民主黨參議員博爾吉已經向意大利內政部和經濟部的部長提出質詢，詢問這兩位部長是否知曉所講的事實，以及是後續調查將會採取的措施。 並且確保類似的情況在未來不再發生。民主黨參議員博爾吉在質詢當中是提到，非法轉帳系統以及經濟犯罪交織在一起就令人憂心，還有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毒品販運。民主黨參議員博爾吉在接受意大利網絡媒體猛毅採訪時候指出，建設全球化的構想，能源靠俄羅斯，安全靠美國，製造業靠中國，隨著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大家已經從這種想法當中跳出來，大家是需要重新去描述力量的平衡，中國不再是我們的拯救者。太多意大利人曾經認為中國可以並且應該會拯救意大利。意大利經濟經歷了連續多年的疲弱增長，並且擁有龐大的債務。意大利在2019年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來自中國的移民迅速增長，大批的華人投身服裝、餐飲以及是百貨學業。意大利是繼法國之後歐洲擁有華人移民最多的國家。意大利人口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意大利華人移民大約是30萬人，還有一定數量的無證移民。意大利警方近年來對華人企業展開的一系列突擊檢查，重點是針對非法用工、偷税漏税、洗錢等等的行為。意大利本地中文媒體經常發布華人為了逃税而將公司開開關關遭到當局查處的消息，通常這些華人企業在經營一段時間之後將公司關閉，然後又註冊新的公司，以達到偷逃稅款的目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上任的初期就表示將會加大對違規企業的打擊力度。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新的規定，針對過去頻繁將公司開開關關的逃稅嫌疑者，設立新企業稅繳納50,000欧元保證金，如果企業不繳稅將會從保證金當中是扣除。梅洛尼是意大利自2000以來最為右翼的總理，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優先的口號，主張收緊移民政策，優先保障本身國家公民的就業和住房。去年10月，意大利北部帕維亞財政警察逮捕了3名華人老闆，他們被指控非法剝削工人，警方稱工人在廠房裏面是食和住，衛生條件惡劣，超時工作。梅洛尼在推特上面評論說，我們對那些認為在意大利可以將人類視為奴隸的人零容忍，對不遵守規則以及不公平競爭的人零容忍。梅洛尼的言論在意大利的華人裏面在網站上面引發了熱議，有評論稱只要中國人被捉到，這個就是大功一件，什麼的裝水先潑一下。亦都有評論認為你情我願的事怎可以說是剝削，這個梅洛尼不是為了幫助工人，而是打壓中國企業。但是有關相當多的評論認為企業是有義務守法，梅洛尼所指的情況確實是存在。一直以來，每當出現意大利警方調查華人企業的報導的時候，不少的華人在網絡上面是發帖，認為意大利當局針對華人企業採取的措施屬於帶有歧視的選擇性執法。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納大區的普拉托是紡織業的重鎮，如今大量的華人企業進入快時尚的行業，廉價的服裝迅速佔領了歐洲市場。然而相對封閉的華人聚居地令到當地人是感到神秘，非法同工、偷税漏税、社會治安等問題令到當地的政府感到棘手。荷蘭的黃先生表示，歐洲的中國移民主要是來自浙江，浙江商人將中國的民間借貸的模式移植到歐洲，通過約定俗成的契約關係形成了一套獨立於銀行之外的借貸體系。這些的浙江商人擁有很強的宗族觀念以及是地域觀念，來自中國其他省的移民亦都很難加入浙江商人的體系，他們一直都是這樣玩法向西方，比如說你開餐館或者是開超市，他們盡量是不願意用銀行的錢，他們的家親戚朋友之間是互相可以融資。 王先生表示，中国对于外汇有严格的管制措施，每人每年仅是有$50,000的兑换额度，迫使到很多的中国移民通过地下钱庄是汇款。他说他身边的人，他了解的这种基本上都是走的地下钱庄，因为你走正规的途径过不到，你不理买房也好，或是做生意也好，很多的钱你是出不到去，进不到去，也都是费劲。王先生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工作当中，和亲中共侨领多有交集。王先生表示，很多的侨领为取得生意上的便利，积极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欧洲各国都有中共半官方的背景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还有亲中共的商会以及是侨团组织。王先生分析说，如果能够在中共半官方组织任职，成为中国国安部的商干，或者是政协海外委员，即是有可能拿到额外的外汇指标，或者是其他的汇款渠道。扎尼表示，中国移民形成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在平衡于银行的体系里面，家族成员互相帮助，或者是来自同一个村庄的人互相帮助，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社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以及十年前的经济危机的期间，比意大利社区更加有弹性。普拉托华人工厂多次被曝光雇佣非法移民，超时工作长达15小时，工人在厂房里面食住等等的问题，而被媒体称作为是血汗工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意大利罗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民主因所有公民的参与而加强，尤其是具有多样性的妇女和女童的参与，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将推进妇女和女童的公民与政治参与列为政府一项优先要务。布林肯国务卿在第二届民主峰会报道日举办的妇女状况就是民主状况的活动中说，我们都知道世界很多地区的妇女权利都受到威胁，受到攻击，压迫性的政府正在通过针对性的法律限制妇女的根本自由，包括言论和集会权利，极端行为人正在不成比例地针对妇女和女童，尤其是来自LGBTQI 加等历史上的弱势群体的妇女和女童，以及来自种族、族裔和宗教社区的妇女。国务卿布林肯说，但是不单只是独裁国家的妇女被剥夺他们的全部和平等的权利，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妇女和女童依然未有学习和工作的平等机会，女性记者、权益人士、政治人士和其他人都不断遭受网上的骚扰和侵犯，遭到暴力的妇女经常没办法获得平等的公正，妇女遭受歧视经常令到他们处于劣势。面对这些势力，妇女和女童正在引领推动他们自己的权利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权和民主，他们正在展示妇女和女童参与决策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妇女面对塔利班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跟随的无情努力，正在抗议要求尊重他们的人权，他们还在为他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而奋斗。在伊朗，勇敢的妇女冒着巨大威胁正在街头游行，要求妇女生活和自由。美国与这些妇女和为世界各地的妇女及女童全面自由和平等的参与决策进程而努力的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通过我们的外交，我们致力于支持他们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性别平等。他说，我们如果成功，我们就不单只是做着正确的事，而是做着聪明和必要的事，让我们所有国家的所有民众都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拥有更多的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